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天普大学华裔学者西小新今年五月因为被怀疑泄露机密科技，中国遭到了美国政府逮捕。9月11号，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为何现在针对华裔的间谍指控越来越多呢？而在海外的华裔是否应该如中国政府宣传的一样胸怀祖国，还是要小心的避免瓜田李下？而根据报道，本届联大会议期间，美国联合国代表团以及奥巴马总统将不入住有中国资金的华尔道夫酒店，以防机密被窃。此外，中国黑客大肆盗取美国政府还有私企的机密，中国对美国的间谍威胁到底有多大？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兆贤。韩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大家。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小博士。龚博士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这个龚小小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您专访了西小新，那昨天他的在华府召开的记者会您也去了啊，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始末。
这个案件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今年5月21号，那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十几位探员清早6点半到他们家，打开他们家门之后呢，让他们举起手来站在那里搜查，搜查完之后就把西小星铐上手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10万保释，保释出来之后呢，给他的这个控罪的证据就很严重，说他盗窃商业机密为自己争取谋取利益，那么最高可以判的80年的徒刑，罚款$100万。那么当时的主要证据是4个电邮，第一个电邮是这个西小新跟中国方面说，好，我已经把这个 device 就这件东西送到你们那去了，剩下几个电邮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完了之后呢，这是他盗窃的证据，就当时说这是证据。结果后来他请了律师，他们律师去查这些政府的证据时候，发现他说政府起诉书说的东西和他在这个电邮里说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结果当时是就被指控盗窃这个东西的发明人自己亲自来写了一份证明书，说这两个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一个是不能出口的，一个是能出口的，一个是别人的，一个他自己的。那么这样的话呢，21天之内，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就说，那好，我们这个证据没有证据，这是错的，然后就把这个起诉给撤销了。所以昨天西小新和另外一位就也是被指控之后也是被取消了的那个水利专家，清华毕业的陈霞芬，就在记者会上就谈了他们个人的遭遇，所以呢，他们说起来也是蛮悲惨的，就这么说吧。
那他们两位现在有什么样下一步的这个打算怎么做吗？
西小新的情况还比较好，因为他是天普大学的，他有终身教职的教授，所以呢，他原来是系主任嘛，系主任被撤掉了，但是呢，他现在还留在学校教书，而学校跟他说，他说我们是无罪推定，我们不会认为你是有罪，就在法庭判罪之前，我们不会怎么对待你。可是陈霞芬的情况就比较，他是给联邦政府、给美国气象局工作的，所以呢，即使在这个起诉被撤销了之后呢，联邦政府还是把他开除了，所以现在看来陈霞芬呢恐怕会继续打一个案件，就说要找回自己原来的工作。而西小星他们没有说他们下一步会不会提出控告。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韩仁超博士，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龚小小博士也提到了，除了西小星之外还有这陈霞芬这个案件是被撤销的，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另外还有其他案件正在进行，例如天津大学的教授张浩、庞卫这几个人啊，他们案件这个证据是比较确凿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还有这个 NASA 的这个李荣兴这个的案子也是现在还在进行调查。所以说不管是说已经撤销的，或是还在进行调查的，或是证据上比较欠缺或是比较充足的，我们都看到最近有很多这些怀疑人士遭到起诉的案子，为什么最近会越来越多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呢？
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机构的最近的这个报告啊，最近的这个讲话呢，表明他们认定中国就是去年一年这个间谍案件啊，尤其间谍案件上升到大概是53%。这个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对160多家公司，美国公司进行调查，发现这个95%以上的这个经济案件都是来自中国的。 现在他们基本上这个联邦政府基本上认定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间谍活动，实际上对美国公司、对美国政府构成是最大的威胁。那么中国在美国呢，也有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间谍网。实际上，我觉得西小新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些个被撤销的这种案件呢，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这个活动的这个一个牺牲品，就是间谍活动的一个牺牲品。中国因为收集情报是有点肆无忌惮了，尤其是在经济情报上面，因为当可能不完全就是说是中央政府、中央的这个一个政策，下边的这些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部门啊，都是利用网络也好，利用这个特工也好，非常的肆无忌惮的在美国收集这个证据，收集这个情报。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数量上来讲，现在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起诉的这个案子，好像并不是很大，跟中国的这个活动啊，和中国这个庞大的这个间谍网相比较起来，这个案子是非常非常的数量是相当少的，并不是多。
所以听起来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非常小的一个一角。那么现在的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这个反间机构啊，它这个体制非常的不健全。那他面对这样庞大的这个间谍这个网络，他不知道怎么样应对。他没有资源，没有这个领导人也不是很认真的重视这个问题，然后没有人才，大部分的这个他不了解像中国的文化，不了解这个整个的机制，又没有资源，又没有这个预算，就是说根本没法来应对如此庞大、如此这个进攻性的情报收集活动。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龚阳博士，就是刚才这个韩林涛博士所提到这个部分啊，美国的这个反间谍机构情报的人员是否对于反中国在间谍这方面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管是语文啊，或者是文化，或者是在技术方面都没有办法来做这个成功的或成熟的一个反间谍工作。
这里在我看呢，中国确实收集商业情报的情况很厉害，但是美国的这个反间机构其实应该像西小新他们这样的，就是美国公民，而且他们是专家，这些人应该是美国政府合作的对象，而不应该是打击的对象。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看看美国科学界，如果美国科学界没有了华裔面孔，美国科学界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这美国科学界和美国其他各界中，美国现在是330万的华裔，这些华裔中间有大量非常忠诚于美国的人士，也非常热爱美国的人士，但是你要看联邦调查机构调查人员中鲜有能说中文的，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是知道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做一个联邦政府机构，这有一点，这个调查中你就显示着对来自中国的公民的一个很基本的不信任。当这种不信任发生的时候，你很容易，其实对国家是很吃亏的一个时间。你想想，
那你认为说例如说像西小新、陈霞芬这样子的案子的话，对于第一个是大部分你所说我们说无辜的这个从中国来的移民啊，成为美国公民的这些中国华裔人士，还有其他的正在进行的案件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在华裔科学界现在已经造成了相当不好的影响。我是跟一些华裔科学家，就是当年我们北大啊，还有旁边清华的人出来的同学谈过，大家都说以后跟中国合作我们要小心。但是实际上科学是一个无国界的东西，很多时候是需要合作的。所以西小新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学校不断地叫我们去合作，学校鼓励我们合作，政府的各种科研机构也在鼓励我们合作，而且跟他一个项目合作的大多数是美国人。但是呢，一方面呢，你又因为合作遭到调查，这使得就科学界无所，华裔科学家尤其是有点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呢，也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教训，就是国家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就是一个政策怎么做法，是不是？否则你说华裔科学家，咱们很自然的会跟你来的母国有比较多的联系。这不光是中国，当年美国也抓了一些以色列间谍，是不是？当然也抓了一些来自苏联的间谍，都会有同类似的问题。有些人会为母国去当间谍，这是会的。 但是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华裔科学家其实是非常效忠这个国家的。
是，啊，博士要补充。
我就是我这对小夏有一个补充意见啊，我就是觉得这个华人科学家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这些人呢，我认为大部分都是一个对美国是忠诚的这些个美国人，华裔美国人。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这一批华人科学家正好是中国情报部门关注的重点，因为他们很容易从他们这些人里头来切入，获取美国的这个科研的第一手资料。这种情况已经是几十年一直是这样的，不是说今天是这样，现在呢就是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的有进攻性。那么作为华人科学家来讲，首先你必须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要有你的忠诚在什么地方，你自己要把握。同时呢，要学华学法知法，尽量的不要被那些个私利，被那个这个经济利益蒙蔽自己的眼睛。那么你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个法律后果。这个我觉得特别要小心，因为中共对这些个华人科学家进行拉拢诱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华人科学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的这个上当。
哎，韩博士，我想接请教您，我们知道之前这个中国黑客不是黑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所有的资料嘛，这个 OPM， 所以说会不会这个中国方面也利用这样的一批资料来针对曾经在美国里面取到这个 clearance 的这些华裔的科学家，或是知道说他们还有家人还有亲友还在中国，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否要怎么来应对？
对，这个好像是中国的媒体就是说啊，这个怕美国之所以这样采取那么激烈的这个反应啊，就是怕他们在中国的这个间谍暴露。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是这些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在那个里边。这些信息呢，比如说在华裔的这些人，那么他们你在做这个所谓的安全审查的时候，你必须要披露你有什么这个弱点，你什么有什么这个东西在中国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可能会被人家利用的，这个信息都是要披露的。那么如果是中共掌握这个信息，他很容易利用这个信息作为一个杠杆，迫使这些人呢为他服务，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威胁。
是，小夏你怎么看这种问题？
我就觉得这作为一个华裔，我也是华裔联邦政府的雇员，这里头很容易陷入一个我们很为难的状态，就成为一个夹心饼。特别是像我们在这里工作，是在和那个被中国方面可能认为，哎，你们这是都卖国贼都跑掉了，是不是？你们为美国政府说话，你等等。如果在美国方面呢，也被人用有色眼镜看，这是很困难。从人的角度说，像西小星他们家这样，一早上去，这个整个家里是遭到了，就是非常大，两个女儿的这个翻箱倒柜，然后你看两个年轻的女儿看着爸爸被戴着手铐带走，走的路上就都说这是中国间谍等等，这人的就是对人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我就觉得这里我因为陈霞芬也是这样，丢了工作，丢了所有这个，然后那个还就生活来源都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这些专家其实是美国很宝贵的人才。美国能发展起来，美国要有今天，真是有很大很大程度，或者说大部分真是依靠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来的。那么我想中国现在是从移民素质来说，中国已经是美国来美国移民最多的人才了，最多的国家就超过了墨西哥。那么你可以看中国来的人才中间有多少是高端人才，这些高端人才是美国需要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美国政府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政策。
是的，好，谢谢龚小夏博士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请湖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喂，您好。
你好。
你好。
我认为这个对这个华裔科学家的不起诉是件好事，如果是他们起诉的话，那是一种愚昧。反正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体制，中国是什么体制， 他不是民主体制，他是一个专制独裁。他要你的时候，就跟他擦手巾、手卫生巾一样啊，擦手的，要不就扔掉，要不呢，到是什么要注意点呢？没成熟的到中美国留学的那青年人被共产党利用，那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的，谢谢胡南。
我讲的就这些。
是，好的，谢谢胡南李先生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南的陆先生，陆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
你好。
我首先给这个韩先生提个意见啊。你所谓的这个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间谍网，是美国政府有没有根据公布出来，或者是你从哪里知道的？这是一个。你这个处境很平常，很多。你有没有是美国敌人给你有没有报酬？你怎么卖的？另外，你是哪一国人？
好的，好，谢谢呢，谢谢河南陆先生啊，您的这前面两个问题呢，我们待会请这个韩博士来给您进行分析解答。最后我们来请北京的周先生，周先生说。
哎，你好。
你好。
我觉得美国政府的这个目前的做法，这些年这个对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块吧疲于应付，这是和他当年的这个错误政策有直接关系啊。比如说1946年啊，美国政府杜鲁门啊，对这个苏联啊，包括中共采取绥靖政策啊。1949年呢，又容许这个共产党成立政权，然后1969年呢，哎，就又这个苏联要惩罚这个中共啊，1969年准备用核武器轰炸啊，美国又是限制这个苏联使用核武器，我觉得有点仁慈过度啊，妇人之仁，最后反受其害。哎，导致80、90年代之后，这个疲于应付啊，没有什么好的招。我认为目前来说，美国政府应当让台湾，哎，让中华民国政府进入联合国，这是一个正道啊。台湾进入联合国，这样可以一石双鸟啊。这样的话，维持中国的正统的、传统的这个中华民国的体系啊，同时呢，对这个中共这一块形成巨大的这个包庇上也好，或者说政治上的压力啊。然后呢，经过一段时期，这个台湾这个就是台北这个政府，然后经过这个一段时期的努力，我想这个民主的体制会逐渐的压倒这个中共少数人的独裁啊。
好的，谢谢北京周先
啊，美国的政府不受其害。
好的，谢谢北京周先生您的意见。那我们先请这个韩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河南陆先生他对您提出两个疑问。
对，到底是就说这个我的信息从哪里来的？那我的信息呢，主要是从中共这个叛逃出来的这个起义的这些个国家安全部的这个人员，那么这个还有这个美国的政府的报告，美国政府的报告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的这个一个这个发布的一个消息上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间谍活动已经构成了对美国经济、对美国社会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那这个毫无疑问的，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自己接触的也很多，也有不少人。我有前不久刚跟一个搞这个医药研究的一个公司的这个老总谈话，他们十几年来，他们的这个电脑这个数据信息啊，不断的遭到来自中国的这个攻击，把他们的大量的信息拿走。他就问我，他说他拿这个信息有什么用呢？我们这个都是这个叫做 megadata，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海量的这种数据。我说这个就不知道，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分析，不同的这个什么东西。那我想回应一下这个第一个打电话的那个湖南李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共经常的就是说把这些特工人员要用你的时候就用你，不用你的时候把你就扔掉。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很令人伤心的，就是说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为中共做这个间谍。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80年代的时候这个金兀术 金吾代当年在这个中央情报局是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这个情报，那么最后呢被捕，因为这个可能是余长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举报，被捕以后就被判了刑。判了刑当初呢，他就是为了向求助中共，向邓小平写信，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他们来解救他。然后呢，当时呢，美国也打算呢用这个金吾代来交换一个美国的这个间谍，但是中共一口否决，邓小平这个胡耀邦还有这个李兆新这些一口否决，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间谍，怎么样？最后导致金吾代在狱中自杀身亡，这种情况非常多。人家说过去的这个潘汉年的情况也是一样，中共跟日寇勾结，派潘汉年去跟冈村宁次接洽，跟汪伪政权接洽，结果见证以后又给他说他是这个叫特务，把他
是
汉奸就这种情况非常多。那么在他因为他这个整个机制就是说你是只是一个小旗子，他可以随时牺牲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海外的这些华人，尤其是这个科学家掌握核心的这个信息的这些人，要特别的注意防止这个利益冲突，防止被共产党利用，要知法，要这个要遵法，要遵守法律，然后呢这个要保持自己的这个立场，不要轻易的被那些所引诱，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即使你成为共产党的这个间谍以后，他要扔你，随时可以把你扔掉。
是，哎，刚才蔡博士，我想接着请教你，就刚才韩连草博士所提到这个啊，也包括刚才湖南李先讲到的中美两国的这个制度不同。我们知道这个谢小新在您的访问当中也提到，他说相信美国司法，也很高兴美国的法律制度起到作用啊，就是当do its work。所以说对于这个案子本身来看，来比较一下美中的这个政治的制度跟法律的制度，可以看出什么正面跟负面的一个态势。
这里有几个，习小新本人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专制国家，那就完了。那么其实中国我们看到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有，而且甚至是一辈子不得翻身的。这个政府打过谁啊，一般是不怎么认错的，除非这个政权有比如说打倒四人帮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否则政府是不认错的。而美国这里倒是一个司法制度，就是说他最后即便没有这一次，就是说这个对方专家能出面作证啊什么，那么上了法庭呢，陪审团也不会让这种证据成立，因为这个证据本身不成立。当证据不成立的时候呢，你这个司法体制，这个美国的司法体制还是相对就是很公平的，所以你上法庭可以说，你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和一个不是法治的国家是有很根本的区别的。那么就接着刚才说的中国那个间谍网，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华盛顿是感觉非常明显，就中国大使馆和中国的工作人员跟这边的，就是这边的学生，就中国以前和前留学生接触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号召大家爱国。尽管中间已经大部分人已经是美国人，那么其实爱的应该是美国，你加入这个国籍。而有很多时候他用的这种办法，包括是当商业利益，包括是这个回去以后各种谁接见了什么等等等等，爱国华侨回去了，所以其实是有挺大诱惑力的。因为有很多华人在这边生活呢，有时候难免就是跟主流社会有点隔阂，所以这个中间呢，我觉得作为华人本身呢，我们在美国如果你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你就应该是像一个正常的美国公民那样效忠这个国家，这是很重要的。还有陈霞芬说到一点很重要，就要提醒大家，他在会上说，他说他开始的被抓了，就觉得自己很无辜，连律师也没有请，后来发现请律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谁要是有麻烦赶紧请律师，这是他在会上说的。
其实这也是美国司法制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你要有这个检方，但是你也有律师这方面。
这位是律师，他可以谈谈。
对，我觉得要知道这个法律，然后知道怎么样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海归，因为这个很多华裔科学家 回到中国呢，受中国方面的审查，认为他们是美国的这个间谍；回到美国呢，又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他们处在一个非常两难的这个地位。但是同时呢，这些人又正好是双方的这个需要收集情报的一个主要目标，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要特别的要留心，要防止这种利益性冲突，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道德操守，不要轻易的这个上当受骗被人家利用。
是在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几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再请教一下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说这一次这个联合国大会要开会，这个美国代表团还有奥巴马总统都不会入住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就是因为这个中资进入了这个酒店。此外呢，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本来的住处是在那里头的，据说也可能会有所搬迁。那你之前也做过一个所谓的中国的资金在美国在这个美国扩展投资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专题报道。所以这样的中资进入美国之后，对美国的安全、对美国的间谍的这样子的隐忧，是不是会更加的加剧，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实我倒不太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公司在我调查的发现中，你进入美国，如果你想成功，那么你一定要成为美国公司，从管理人员到上下就基本上是非常美国化的。所以我觉得你要看看现在美国的大公司有多少其实是外国公司，那么在中国有多少中国公司其实是外国公司等等。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呢我倒是不太担心。但是在也是这个全球化时代，其实商业间谍就是窃取商业机密就要容易很多，但是像窃听这种事情嘛，我倒是不太担心。
所以你觉得说这一次这个奥巴马政府是太过担忧嘛？就是如果不
太过我这边，但是如果他是做一个象征嘛，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你象征性的做出这个动作，说我们对你们有这个担忧，我觉得这个倒也无可厚非。
是好的，那我们线上还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的是河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哎，是我吗？
是张先生，请说。
喂，是我吗？
是
您请说，张先生请说。
我说说啊，我看出来了，看见那个节目，你们这个节目，这个美国之间这个节目，这主持人跟这嘉宾啊，都是美国反华势力的一群狗。
是，好，谢谢张先生，您这个对间谍这个案的话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只好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们。那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请您要文明发言，谢谢。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请说。
我那个很赞同那个开始说这个，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啊。中国这个有的这个为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择手段的，也不是这个中国文化里头有这么一个。而且美国不能把这个像麦卡锡一样把这个打击化一扩大化，要针对这个重点的那个回忆重点的，应该不能给把一船人都打下来，这就是伤害这个华人感情的人。所以要跟联邦调查局一定要去了解中国的这个国情、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个间谍的这个情况，这才能这个更好的重新反间谍。我就是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郑先生。我们最后请吉林的吴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吴先请说。
是我吗？
是的，吴先请说。
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基夫特机制很值得中国政府去学习。你辛晓星这个案子20多天发现错误了就及时纠正了。你看我们中国这个胡佛基勒图案，18年前就判错了，而在10年前发现判错之后，一直拖到10年后才给人家平反，这个效率上，在你美国得差1000倍都不止。再说文化大革命，你打倒了那么多的，这个又刘少奇了，又是邓小平了，又是这个彭德怀了。只有当那个毛泽东死后，毛泽东打倒他10多年，毛泽东死后，邓小平登上台了，才能得到平反。你还有现在这个64这个这些领导人，64的这些英雄们。那你说什么时候他们能回国，他们就能得到平反？到底是正确的，他打错了，但是呢，
他知道错他也不明白，就是非常让人生气。
好的，谢谢吴先生您的发言，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只能打断您的发言了。不过我们听到您的意见了，我们最后请那个汪亚夏博士给我们做个总结，尤其是顺便回应一下刚才天津郑先生的一个疑问，他担心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麦卡锡主义会再现。你觉得现在的美国是否跟当年的麦卡锡的时代不一样了？会比较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是时代是不一样了，现在美国是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那么就麦卡锡时代，你要看到就是这个白人和黑人之这个比例吧，就少数族裔比例是很低的，现在比例相当高。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是一个多元化开放的多的国家。
好的，谢谢汪亚夏博士的分析。关于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华裔学者屡屡被指控间谍罪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韩先生。